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以前曾经说过，保罗在这封书信里从第二章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第五节是插进来的一个段落。为什么要在这里插进来？他这样插进来是不是就从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原意岔出去了呢？让我们先回头稍微摸索一下，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一同署名写信给他们从前一同服侍过的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变出的众圣徒。开宗明义他就强调了，我们做使徒的和你们被我们服侍的众圣徒彼此之间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关系又是从我们所受的苦难所得的安慰上彰显出来的。对于这一个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神做工的手续，保罗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与我们同受苦楚啊，也必同得安慰，也就必因我们所受的苦楚所得的安慰而同得安慰。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说是一个确定的盼望，是一个清楚的知道。接着十五节他就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深信什么？你们与我们在神面前绝对不可分割，也绝对不容其他人插进来的关系。要强化这个关系，当然我们之间要有不断的沟通与来往。所以十五节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你们见到我就能够得益处，因为我身上所受的苦难所得的安慰都是神为你们而赏赐的。那我如果到了你们中间，你们就有一个责任，怎么样啊？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了。那现在我暂时没办法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写信给你们，但是所写的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借着这个信呢，我盼望你们对我们有一个到底的更深刻的认识。然后保罗说了，他虽然这样深信，也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并且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这是一次两次三次和他们见面。但是呢，他却把这个行程搁在一边。为什么？因为他要宽容哥林多教会，他要给教会再多一点的时间去预备，好让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忧愁。你们中间还有让我忧愁的人，还有让我忧愁的事啊。但是他开头的时候写得很客气，他反过来说，他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那些事情保罗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哥林多教会心里应该非常有数。他这封信有个积极的目的，就是再去与他们见面之前呢，希望能把这些事情啊都处理好了。怎么处理好呢？众人都以保罗的快乐为快乐，你们必须以我的看法、我的判断为判断，而且只要当事人愿意悔过， 既然受了众人的责罚，你们也应当趁着我还没有来的时候呢，赦免他，安慰他。那我没有直接再到哥林多来，我到哪儿去了呢？我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想要等提多，却没遇见他，心里不安，我就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为什么要等提多？因为提多会带给我有关于你们的消息。我没等到他，我到了马其顿，就遇见很大的征战。但是呢，感谢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哎，从他说没遇见提多往马其顿去，到他再说在马其顿遇见征战，神又借着提多来安慰他，中间就插进了这一大段的话。但你可千万别以为这一大段的话是跑题了。不，从第二章的最后到第七章的开头，这一大段的话其实不是插出去，更不是跑题，而正是哥林多后书的主旨。为什么？因为保罗非常清楚的知道，哥林多教会、雅盖亚的众圣徒与自己在神面前的关系。可是这些教会、这些圣徒是不是有保罗这样的明白呢？没有啊，如果有，他们就不会随随便便接纳别的工人，一些离间保罗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工人，一些传割礼的犹太人等等。这封信的目的正是要收信者对于使徒已经有的几分认识上加以扩充，让他们能够到底认识了保罗与他们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一个主题正是从插进去的这段话开始讲的。也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到你们中间，但是神一直领我在外地做他所托付我的工作，借着这个工作，你们应当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我到底是谁，神设立我是做什么的。二章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其实这些话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哥林多后书的开头语，讲基督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就是到各处显扬那叫人死叫人活的基督馨香之气，讲他们在整个神救赎计划里的职分，叫做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是叫人活的，是长存的，是大有荣光的。又讲到他们承受这个职分之后，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带着什么样的认识来进这个职分，就是不丧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演练，不是只去传传道理而已。这个演练要求他们完全顺服在神的手中啊，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但这一切呢，都是为你们。讲到这里，我们心里应该有个图画了。保罗是试着向雅盖亚、向哥林多的信徒来描绘他自己以及他的服侍。这个描绘当然不是为了要称赞他自己，而是希望收信的人除了记得保罗、提摩太当初在他们中间的服侍之外，还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好像透过一个新闻记者的报道来认识保罗的职分，来明白他受苦背后所隐藏的意义，以及这一切与信徒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这一方面的保罗啊，对于2000年后今天的我们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对我们来讲，他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除了主耶稣之外与彼得他们并列的头号重要人物了。有谁会轻看他呢？他说的话我们怎么会不以为重要呢？可是你得想想，对于当年雅盖亚的信徒、哥林多的信徒啊， 保罗可没有这种方便啊。对他们来讲，保罗的形象是一个在路边摆摊儿支帐篷的工人，对传教很热心，常常有犹太人有官府找他麻烦。你如果对他们说，这个保罗2000年之后会成为全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那很多人可能觉得你在说胡话。所以保罗对当时教会所讲的这些话，对于他身份的辨明所要达成的效果啊，在今天呢，对我们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这些话如果从保罗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讲呢，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必要性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谁，确定他是谁，也确定他与我们的关系。那这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一个角度来读第二章到第七章插出去的这一大段话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尽管保罗不需要再把这些话都讲给我们听来说服我们他到底是谁，但是借着这一些的讲论呢，保罗对于在新约教会里怎么做仆人，实在是立下了一个金科玉律的榜样。在旧约里边，你要是做祭司，那么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做什么事情，你得遵着他的规矩来。在新约里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很自由，但实际上啊，你里里外外一切所行所想所作所为，都在这几章圣经里像祭司所穿的衣裳一样替你画好尺寸，定好规格了。在新约里面服侍主的人基本任务是什么？刚才已经说了，常因主的率领在基督里夸胜，让主借着他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对不对？这个定义大大好过我们一般常说的传福音啊，服侍神啊，做见证啊，站讲台啊。神对工人的要求是什么？你身上一定要有基督馨香之气。新约仆人做工的成绩单是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你所服侍的羊群，你所服侍的教会，就是摆在明处的成绩单。我们这个职分有多重要呢？保罗直接拿来和当年摩西的职分相比，我们的职分绝对不是一个字句的职分，属死的职分，定罪的职分，也不是一个因为服侍主脸上有荣光让弟兄姐妹害怕跟你拉开距离的职分，蒙着脸不敢看你的职分。我们应当是帮助弟兄姐妹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服侍之下，应该真真正正经历到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这个服侍的职分是长存的，有荣光的职分。我们应当因为这个荣耀的盼望而大胆讲说，人借着我们的教训，我们的职分应当可以清清楚楚地从这里，从今生就看见永远的结局啊。到了第四章，他说，一个新约的仆人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就不应该再回头，不应该再丧胆，他必须把一切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并且他这个人就必须成为所谓真理的表明啊。你的福音绝对不能只是一个道理，你不但活在神的面前，你要清清楚楚地活在你所服侍所有的人的良心前面，你要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活在你所接触一切人的良心里边。这个就是你所传的道，你是一个里边有宝贝的瓦器，神要借着你这个瓦器显明里边的宝贝，那个宝贝就是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那个光是神吩咐从世界的黑暗里面照出来的光。 为了显明这个光，显明这所谓莫大的能力，神对于我们这些服侍他的做仆人的器皿呢，又有一个命定，就是你一路走下去啊，四面受敌，遭逼迫，被打倒，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为什么呢？神要借着你显明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对不对？因此在新约教会里，服侍神的人遭到这个世界的反对与逼迫乃是命定的。你对于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尤其应当小心呢？今天所谓的产业宣教、老板宣教、财主宣教、名人宣教，固然也都是神的恩赐，但是你如果真有心要服侍神，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立的榜样才是我们真真正正应该效法的榜样。那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保罗这样走下去呢？一个做仆人的，他的内心世界又应当是怎么样一个景况呢？第四章的结尾和第五章就给我们留下一些非常非常宝贵的记录，因为保罗在这里不单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在这个职分上尽忠，怎么看这个职分，他甚至连我们心里面应当怎么想都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一个人在这样重的熬炼底下怎么可能不丧胆？保罗告诉我们，不丧胆不害怕是有诀窍的，不是因为你视死如归，甚至不是说你多爱主，你有多么大圣灵的力量在那里支撑着你。这里所说的所以啊，实际上是要我们把这个道理想清楚了。如果你知道神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就必须要瓦器受苦，那你当然就不丧胆了。如果你打从心里面晓得受这职分是在乎神的怜悯，你所传的根本就不是你自己，而且主呢不是要借着你的恩赐口才，他的要求很简单，要你将真理表明出来，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你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你。你若与福音合一，你若身上真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你就不怕做工没过效。你对于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对于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就是你的功用，不在乎你的恩赐口才能力。那你站在这个职分上还丧胆不丧胆呢？自然就不丧胆了。人信与不信都是你做工的果效。难怪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是除了对于这个职分要思想的明白之外呢，还有一个做仆人的对于自己在神面前的，我们就说前途好了，保罗也劝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定。首先在四章的结尾他说，你应该有一个景况，就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体虽然毁坏是不需要人教的，年纪大了，病了，老了，累了，你一定会与保罗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服侍所受的劳损也可能使你比不上那些很会养生的同胞哈。可是你的内心有没有一天心思一天呢？什么叫做内心心思一天？最简单的讲，就像有一首诗歌所说的，每一步越走越光明。为什么越走越光明啊？你越走越靠近嘛，靠近什么？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一生的服侍都在向那一个神的应许靠近，而且越走越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近了。与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来，你今天因为服侍而在瓦器里边所受的苦啊，就成了什么？至暂 至亲的苦楚。他劝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不要顾念所见的，乃要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是苦楚的，所不见的呢，是永远的，是荣耀的。那一个荣耀，在第五章第一节，他又换了一个角度来形容。他说，我们原知道。你服侍主吗？你知道不知道呢？这是不是你的心态？这是不是你眼睛所定的方向？如果不是，那你很可怜呢，因为你必定服侍的苦哈哈的。如果你以弟兄姐妹的成长、福音的传播来决定你受苦的价值，也不妥当，因为只有神能叫他们生长。若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你怎么样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呢？你又怎么样能够从心里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呢？那就在乎你知道不知道了。你如果像保罗一样确知深信，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你不可能不喜乐的。服侍主的人不是不叹息，保罗清清楚楚地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在罗马书八章他也说，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啊。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仍然心里叹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既然苦楚是真实的，叹息劳苦也都是无可避免的，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第一，你应当知道，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第二，你应当深想，知道了还得深想啊。深想不是没事的时候想，深想也不是坐在那里呆想，深想是一种无时无刻的想。深想一定带着盼望，深想一定带着等候，深想一定带着羡慕，也就是第三，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这个深想是带着行动的，是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心肠，说我不但要遇见主，而且我遇见主的时候，我就能够清楚地看见，清楚地知道，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第四，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命定，因为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罗马书里面说，我们原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比起得益处三个字啊，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这句话更有力量。什么叫做培植？培植就是故意的。你的受苦，你的受压，你的叹息，你之所以四面受敌，之所以被打倒，之所以常常被交于死地啊，都是神故意的。他在培植你，培植你的知道，培植你的深想，培植你的愿意，培植你的盼望，培植你身体得赎的时候，培植你见他的时候，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以及你的大喜乐。要是这些还不够，保罗加了一句，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你心里面有圣灵你知道吗？没有圣灵你听不懂这些话的。不但里边有圣灵，外面还有种种圣灵的经历，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安慰，对不对？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凭据，这个凭据叫你干什么？叫你因为顾念所不见的而忍耐等候，叫你能够放下这一切至战至情的苦楚。这是保罗借着讲他自己为新约所有的仆人心里应当想什么定下的一个规模。同样是服侍主， 为什么有的人坦坦荡荡，有的人灰心丧胆？诀窍都在这里了。第五章第六节，所以，又来了个所以，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人家服侍主坦然无惧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对于神的安排，对于自己怎么样进这些职分，有个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个知道让他有把握，让他不丧胆，让他不单是坦然无惧，而且时常坦然无惧，在什么境况之下他都晓得。不但是他有美意不必次耳，而且他根本就是在培植我，他一边用我，他一边在培植我，他不是把我用完了丢下就不要了，他是用着用着，等你的外体毁坏到一定的地步啊，就把你接到永远的荣耀里去了。因此保罗再提醒我们，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啊。其实你要问我们的话呢，我更愿意现在就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只是神还给我机会，神验证了我，我非但不能丧胆，我也不能自己焦急，我见主的时间在他手上，我今天所能做的事是什么？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无论是现在住在身内，还是到时候离开身外，这个得主的喜悦啊，应当是一个做主仆人的本能。因为你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你顾念那永远的，因为你服侍的是那位复活的主，因为你深知道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旨意，所以你行事为人呢，都是朝着这个目标，都是以这些来作为你的标准。这个叫做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今天的信心，今天你里里外外一切的打算、言行举止，都是所谓看不见的、隐藏的，但是有一天这一切连同众人，包括你所服侍的羊群，那些你叫他活叫他死的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怎么样啊，显露出来。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是隐藏的，不再是凭着信心，不再是所谓不能看见的，都要成为可以看见的。那一个看见，那一个显露，就会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些话都是保罗把他的内心世界向我们摊开来，给我们跟在他后面服侍主的仆人能够拿来与自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对照。要是能够对得上，那么服侍这条路对你来说，你走起来必然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若是对不上，那照着保罗的清单来替自己在信心上补补洞，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保罗这个清单还没开完，这只是第五章的前半，到十一节以后我们就得留到下会儿再讲了。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